欢迎回到5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现在坐在演播室和我在一起的是香港学联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那么关心去年香港占中运动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对学联和周永康这两个名字不感到陌生。那么我们知道哈，就是在香港学联呢，作为一个拥有57年历史的学生组织，在去年的占中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当时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呢，只是一个大学3年级的学生，也被历史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成为香港公民抗命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今天他来到焦点对话，和我们分享那段经历以及对香港未来的看法。周永康先生，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我想首先问一下您，香港的这个占中运动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哈，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您自己对这场运动有什么样的回顾或者反思？
我们觉得雨伞运动或者大家说的占领运动或者占中运动，其实是整个香港民主历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或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香港民主其实是从80年代开始就萌芽，因为当时候就是谈论到底香港是不是要就是回归到中国，或者主权是回到中国手上，所以开启了中英谈判，然后也开始了香港人开始对民主制度具有一个越来越炽烈的一个追求。而到今天其实30年，香港在过去30年其实尝试了不同的一些民主运动的推进方式。80年代、90年代或者2000年，其实大多数都是处于一个用议会政治来追求民主的一个状态。因为香港的直选其实是从88年才开始有第一次的立法会直选，然后一直在追求立法会全面直选，以至特首方面的直选。但是我们发觉过往30年，其实它在这个进程当中，其实对于中国政府真的会就是兑现他在80年代承诺，就是给香港人直选他们的特首或立法会，是始终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开始香港人思考怎么样可以换一个抗争方式。然后就是由2012年，就是由戴耀廷教授，2013年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就是把公民抗命的做法普及化。以前其实学生也会用公民抗命，但是那只是限于可能一部分的社会朋友，社运的参与人士或者学生。但是当戴耀廷他提出了占领中环这个概念，公民抗命这个概念之后，其实在这2年期间，是在社会不同各地也激起了很大的辩论，以及到去年的时候，学生或者其他团体不断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希望，要求政府回应社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以致为什么会之后有了雨伞运动。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得见，香港的政治文化是改变了。以往香港人，你说他顶多是参与游行，他要花费的牺牲可能只是时间，流一些汗。但是你看去年雨伞运动是有差不多120万人是进入了占领区，这代表了其实香港一代人他们开始愿意牺牲更加多去换取香港的民主。有一些参与占领的朋友，年轻人或者成年人，他们更加是因为参与占领运动被警方打得头破血流。你可以看见现在香港其实愿意牺牲的那个波度是大了很多。当然我们也见到就是整个运动其实有很多我们要反思的地方，比如在运动里面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些分歧怎么去处理不同的意见，令到他们可以有一个共同信任，共同继续往前走。这确实是现在香港大家都在反思或者大家都在摸索的一个方向。
好，你刚才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跟我们讲了香港这个雨伞运动的一些大的政治背景，但是我想把这个镜头拉到你自己身上哈。因为我们知道学联，你当时是学联的秘书长，那么学联是一个有57年这个历史的一个学生组织。那么你自己作为当时的秘书长，我们知道前任秘书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学生组织呢是让人成长和犯错的地方。那么你回顾你自己这几个月参与的这个雨伞运动，你自己觉得你犯了哪些错，有了哪些成长？套用这句话来讲，
我们觉得你说以我或者是整个社会，我们在运动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足，或者大家可以用说犯错来形容，但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社会的 limitation，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只能做到那一步，或者我们的局限，我们不足，令到我们在这个运动里面有很多的挫折，或者我们会用犯错去形容它。那我觉得这确实是运动里面有出现的地方，譬如说整个运动里面联合阵线 有没有可成立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学生团体或学联在去年一年期承担了很多推进民主运动的一个角色，他是打前锋，可能战中或泛民是打那个中锋或后卫。但是为什么到了罢课以及trigger 所以冲进公民广场雨伞运动之后，还是由学生团体来担当这整个运动的核心呢？这确实我们整体要反省的。就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意志或坚定去认为这个社会真的是所有的民主派的团体都要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去跟市民同行，去决定到未来这运动应该怎么走。因为当全部团体都坐在一起的时候，在策略上面大家才可能有更多元化的策略，在承受压力上面也才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去跟市民的互动的时候才会有更大的信心。这确实是过往运动不足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香港社会过去几年的一种反应，就是平常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很大的不信任感在里面。香港市民对于政党不信任，那学生团体出来的时候似乎成为了唯一可以信任的团体，但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如果只依赖一至两个团体的话，而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怎么重建这个信任，去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团结在一起，无而政权是有纪律的一方。但是民间如果我们不能去看见我们不足的话，那在未来抗争确实会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出现。那第二个其实可以提一下的就是可能每一个运动也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你有不信任，而运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同的声音呢？我们现在香港的状况其实有一件 slogan， 其实运动期间有提出来，就是没有大台只有群众，就是我们不要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决策机制。但是在这种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建设一个民主机制，由下而上的推动整个运动呢？这确实是未来运动要思考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这地方没有尝试的话，未来的运动只会遇到更加多的纷争，而我们没办法调停，没办法调和。
好，我想就是你刚才提到哈，就是在这个雨伞运动中，学生团体你觉得是打前锋。那么当时我记得《纽约时报》对你的采访，你也提到，就是你觉得得到政党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不够。那么我想你就是学生团体打前锋，而你作为学联的秘书长，你当时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而且学的是比较文学，也许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经验。我想问的是，你当时对于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感到疑惑？你对于你自己所代表的方向，因为当时很多评论或者是报道觉得你是代表比较激进的那种观点或者是态度，那么你对于当时自己的这个方向或者你周围的人的方向，你是不是有完全的自信？你的这种方向感，换句话说是从何而来？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
说会不会有就是疑惑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疑惑的时候，但是可能我个人而言，就是觉得有疑惑的时候，正是要尝试找突破点的时候。因为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不继续往前走，不在黑暗中摸索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跟投降是无意的。那在这种状况也是应用到，是无论是去年雨伞运动，或之前在学生团体学联时候处理不同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信念。就其实香港我们三十年已经走了很多的路，我们知道雨伞运动它未必可以你说一下子就扳倒这个政权，会换取那个政改方案一个更加民主的方案。但是我们觉得是如果不做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也不会改变。所以你唯有或者唯一的方向或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努力抗争或者努力去尝试。那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可能会打开不同的一些机会或者是缺口。因为以往我们对于抗争会有很多想象中的那些limitation， 但是当我们放在香港的历史脉络去看的时候，可以看见学生从来都是香港社会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学联无疑也是。那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去分析社会也会感受得到学生在社会里面他有他的重要角色，去走前一步。走前一步的时候未必能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但是他走前一步其实也是给香港人一种希望，就是有人会走前一步，其他人你会不会一起继续往前走？那这确实就是社会运动或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那再靠大家一起推动去拉动整个社会，无论是在雨伞运动里面的策略，或者是宏观上面怎么去继续抗争，这是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其实说 有没有一个是100%我们一定觉得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当然是没有可能。那如果有的话，那今天香港有民主，但我们就是知道哪管那个困难是有多么大，但是我们不尝试会失败，在尝试的话，那可以累积不同的经验。那我们是就是在每一个点看当时候学生到底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扮演宣传的角色，扮演行动公民抗命的角色，扮演罢课的角色，还是扮演就是串联不同团体的角色。在去年我觉得是每一个阶段大家也有思考这样的状况，而从而定出到底学联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我本人到底在运动当中或运动以外时间怎么去摸索香港的民主路。
好，我想引用一篇《环球时报》一位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去年报道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起底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这是一篇社评哈。那么它里面指出，我想引用他的原话，说周永康呢抛出香港应通过公投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杜撰出所谓香港民族论，也就是说呢，这个《环球时报》这篇社评指责你是主张香港独立，那么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指责？
我们觉得在香港通常如果香港人看见这些报道，他们会笑，然后说哎真荒谬。但是我们理解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要用这些说话或者这样报道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媒体在中国大陆或者北京来看，媒体是一种统战煽动或者宣传的工具，它不是客观报道的工具。所以大家不用要求就是或者不用期望就是他会有一个客观的报道，反而是他在报道这样的操作过程中，他反映了什么的政治取态。其实他这政治取态其实就可以看见是希望煽动香港跟大陆之间的对立，因为当他说香港有人希望搞独立搞民族主义的时候，其实也是煽动就是中国人不要去支持所谓的雨伞运动。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些鹰派会希望塑造香港的局势是这样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拿维稳费，或是继续可以去巩固他们的势力，去告诉其他派系或其他所谓中国大陆的人说，你们需要我们这样的鹰派去管制香港。那这可以看见是他们这些报道里面的一些核心因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说事实而论的时候，民族论是我在我的下一任学院的同学他们去写出来的，说公投是要把香港变成政治实体，但是在香港或者国际上面，大家从来知道香港人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去到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这绝对不是现在香港人他们觉得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香港人也是觉得他实行上面有困难，那最实质的当然是重新确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底他的权力关系是什么
样。所以就是说你不承认环球时报对你这个指责，就是你主张香港独立。
对，我觉得如果是环球时报对我指责说我要支持香港独立的话，确实这是杜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支持香港独立。但是我觉得香港人有谈论独立的这个权利，因为如果连谈论也不行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也看不见香港在活得民主之后，其实这个社会会往一个更好的方面去发展。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这是有谈论的权利，但我们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或者这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去追求的方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香港大学，你自己就是香港大学学生啊。香港大学的副校长何立仁最近表示呢，那个香港大学会要求强制所有的学生，香港的港大的学生到中国内地进行交流。但是呢，后来因为学生的反弹非常激烈，他最后不得不收回这个说法，而且还道歉。那么民意调查显示呢，香港80%以上的学生都是反对，就是或者说不希望到内地参加这个交流项目。我就想问，这种情绪来自何方？因为我想，作为香港作为一个弹丸之地，跟大陆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不和大陆交流行吗？这种80%以上的学生不愿意和内地交流，你觉得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不是理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人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人从来都是理性跟情绪，它会混为一体，这才是人。但是我们比较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状况，会有这种反应？那确实是过往，就是特别是97以后十几年，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就是。香港从来 香港人从来都没办法去决定香港这城市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从来是香港政府或者是英国或者是北京觉得在整个发展蓝图当中香港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或者是金融城市，或者是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跳板，或者是集资的一种跳板，或者是大陆资本去流去外国或洗黑钱的一种跳板。但是香港人其实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想法，就是香港人其实他自己提出到底香港希望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香港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中国大陆有一个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变成了一个问题。而大家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向其实香港就永远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城市，它没有为当地的市民去想怎么建造一个更加幸福安康的一种城市，这确实是香港现在想的问题。这也illustrate 了 why 香港人在面对中国大陆一直说没有香港没有中国大陆香港就没活过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应，觉得其实这不是我们想追求的一种生活或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所以回到就是香港大学他说有一些 exchange program 是可能是
到内地交流的，
可能是强制性的时候，那学生他们会有两个疑惑，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强制性？大学不就是一个追求自由思想的地方吗？为什么还要强制？那第二就是对于大陆的情感，就是觉得一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跟大陆交流的时候，他们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背后他们觉得 assumption 是不是又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而去呢？当然我觉得了解中国大陆是重要的，因为香港现在跟在中国的隔壁，你无论是说一国两制，还是有朋友说要独立，大家都要知道这是附近的那个区域的形势是怎么样。不了解其他人的话，其实难以 position 自己到底今天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这种比如说抗拒这种和内地交流的这种看法，也还是有一定的不成熟的地方，或者是不理性的地方。
我们说我也不会觉得它是一定是一种不成熟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
担心，
这种担心这种反应。而我们要在职思考，就是跟大陆是不是要去了解它，但是那种了解是不是 compulsory 呢？还是我们是自由选择呢？
对，就是说你要作为一种自主。我想问一问，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雨伞运动，就是战中运动里面哈，香港人几十年来第一次提出要命运自主这个说法，就像您刚才说的，香港的命运总是被要不然就是英国人，要不然就是北京来制约哈。那么我想越来越多的这个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把自己定位为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你觉得这种年轻人和这个北京越来越这个渐行渐远的这种趋势，你对这种趋势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确实在年轻人中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我觉得是身份认同或者 identity 从来都是塑造出来的，就是那个历史的时空之下，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事情，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就会令到我们觉得对一个地方有没有 sense of belonging， 或者是对怎么样的身份，或者是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有怎么样的归属感。那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那确实至少近20年，他的年轻人他经历的事情就是对中国很疏离，就是觉得就是香港的命运，香港不能够自主的时候，我们说政治改革，北京一巴锅过来，然后说不给，然后经济要自主的时候，现在确实是太依赖大陆的自由行，令到香港很多公共空间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在这样的脉络之下，香港人怎么会觉得对所谓中国的 identity 有一种 sense of belonging 呢？这是几乎是一种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会越来越觉得香港人是他们唯一的 identity。 但我不认同就是identity politics 或者是身份政治去区分敌人或者是朋友是香港的出路，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的思路的话，那我们期望这个城市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是一个区分敌我建立的城市，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呢？这是香港人需要思考的。但是我们要确实去理解，就是为什么今天香港人越来越排斥所谓中国人 identity， 这是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政治经济措施的失误。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一些香港民众出于种种原因，历史原因还是现实原因，对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有这个不认。 认同的感觉。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很多大陆人或者是接受大陆宣传的人来看，他们觉得大陆北京政府在经济方面给予香港很多的好处，我说的这个是大陆的官方说，并不代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觉得北京给香港很多的这个宽松的经济的政策，给了经济的优惠，那么香港人他们觉得如果还不认同北京政府，他们觉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那么你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大陆人，你如果跟他们交流，你会怎么回应他们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种观点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观点，就是我给你饭吃，你这要叫娘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对人之间最起码的一种基本尊重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奇怪的，或者觉得这不是一种良性的去看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观点。因为我觉得最起码人要得到尊重，其实要处于一个平等的状况，或者是要有公平的对待。但是如果只是说我们有一些有利香港的经济政策，好像表面上有利的经济政策，就已经是觉得你们要闭嘴的话，那这其实也无助建立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香港人他未来发展。因为无论是从经济方面，现在你说所谓的一些有利的措施，其实大部分的钱是流去了所谓的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大财团。因为香港现在经济状况，如果只是说靠什么大陆游客的话，那结果只会是香港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只是 serve 大陆游客的一种城市。那这种的城市有没有去呢？其实根本没有去。对香港来说，是不是能令到他们幸福呢？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是不健康了。而当大陆人再去香港消费的时候，其实那种钱大部分是流进了连锁店，而不是香港一般的打工仔，或者是一般的一般的香港人，
普通的民众。
那这确实就变成了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当中我们要梳理的是，可能本身连香港人或者以至大陆人，当大家对于城市或经济发展的概念要重新去 reshape 或重新去观察的时候，才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双方的出路。
好，我想最后再回到就是学联这个学生组织。我们知道这个组织已经57年历史，在香港的政治里面一直发挥一些作用。我就想问一下，在雨伞运动结束以后，学联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知道在雨伞运动期间，学联和香港普通的市民乃至战中的一些派别之间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学联以后还打算做什么？那么怎么尤其是在加强跟民众的联系，而不是只是起一个先锋作用这方面？
那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就卸任了，我现在也不是学联成那个秘书长。但我觉得学联现在的状况，他首先第一步要处理的其实是跟同学之间的那种信任关系。因为你说其实学联现在在香港社会状况是奇特的，因为市民对于学联信任其实比起同学是大很多，市民是高到信任学联，但是学生之间对于学联在是不是要走这条路线，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去继续抗争呢？大家会有不同的讨论。那我觉得学联如果他本身跟学生之间的联系跟那个信用还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其实他是很难去再去做下一步的所谓的大的行动。那我觉得这是他的现在那个最主要，其实他的方向是巩固本身大学学生之间的信任，然后再去看怎么去协调不同的那个社会团体去继续抗争。因为我们觉得学生团体他就过往一年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那但是他激励出来的其实是不同的市民，他会开始自我组织，会去譬如在社区去做宣传，去打区议会，去打不同的议题，去打可能是土地议题，或者是旧楼重建议题。那这时候可能未来局势学生跟其他市民之间他的角色可能会再有那个reshape 的一种状况，就是可能学生会扮演一个连结，去输送不同的人才去不同的抗争领域，而可能其他已经觉得要走出来的其他领域的可能一些成年人，他会继续在其他领域继续去接棒。那我觉得这绝对是香港未来状况的时候，学联它处于的一个社会角色。
好，我想再问问一个你自己的问题哈，因为我今天见到你，我知道看到你，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还非常的年轻，那么实际上你就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对于香港这个政治的激情哈，会如何选择你未来这个人生道路的选择？因为你自己就像我说很年轻，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你觉得你对香港政治的这个热情 会如何影响你的选择未来？你自己如何预见？
我也觉得是所谓对政治的热情，或者是政治的追求，其实只是我对人生的追求或者人生的热情。那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对人生是觉得要投入进去，那才会去投入所谓大家觉得是政治。因为我觉得政治其实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对人生认真，真的是要活出人生的话，会真的是令到自己的人生会有意义的话，那绝对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也是要正视自己在人生之中面对的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选择。那我觉得以后的方向也会跟所谓参与雨伞运动，或者过往年份在不同的学生团体留下来的态度一样，就是如果我觉得那件事情是对人生有意义的话，那就跳进去去看我怎么可以 position 自己在那场运动或者那个领域里面发挥我自己的作用。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记得当时在雨伞运动中，《纽约时报》对你做了一篇长篇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实际上你对于战中运动推动北京让步，实际上你是感到非常悲观的，可以说是完全不乐观。但是你和你周围的年轻人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哈。那我这样问，当时推动你自己明明知道没有什么希望的事情，你还继续去做，推动你的是什么？那么未来我们知道中国北京是一个强势的政府，一个强大的政权。那么面对这个强势的政府，这个强大的政权，那么你自己是不是跟这个雨伞运动当时的这种心情是一样，就是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我想听听你的这个看法，你的心声，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这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想法也是一贯，这是始终如一。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香港确实它在民主路或面对北京的时候，面对特区政府的时候，确实是在黑暗中是拿着火把去继续走下去。但我觉得香港人在抗争之中依然会站出来，这是觉得，或者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见到希望。那就是你要不断的奋斗下去的时候，你才可以看见出路，或者不同的缺口，怎么去把它去打开，去打下去。那我觉得这是香港在抗争，香港人在抗争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因为如果是看现在 structure 现在的一种状况的时候，那当然是绝无希望。但是希望就是靠我们不同的坚持去把它建立起来，去把它点燃起来。那这才是抗争它本身的一种核心，或者香港人要争取民主的时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念。
好，谢谢你，志文康先生，接受今天焦点对话的采访。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的嘉宾，香港学联的前任秘书长周永康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探讨他在战中运动中的感受，以及香港年轻人对未来的看法。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